我哋今日睇嘅经文系喺撒母耳记上嘅第四章。其实撒母耳记上嘅第四章到第六章，都系我哋会统称为一个叫做关于约柜嘅故事嘅。咁顾名思义，约柜嘅故事，咁一个主角就加约柜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嚟到去睇嘅话，其实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第六章，其实讲紧嘅系一个以色列人失败的故事，他们失败了。我想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其实大部分大概就是说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来去争战，跟着他们输了，跟着他们就想了一条桥，就说如果我们将约柜拿过来的话，我们就会赢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输了，是吧？我想这段经文其实如果很仔细的来去想的话，是有两次不同的失败。而我想 suggest 的一件事是，这两次的失败是有两个不同的原因的。我们首先来到去看第一次的失败。如果看第一次的失败的话，就应该由第一节开始来到去看。其实呢，和合本的一个编排呢，是跟英文圣经或者跟希伯来圣经是有少少不同的。和合本的第四章的第一节的开头是说，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他的安营是以便以谢，跟着非利士人安营是雅弗，跟着非利士人就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以色列人的军兵有4000人。即如果用一个我们分析故事来到去想的话，我们有了地点，有了人物，有了事件，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时间嘛，是吧？如果我们看回前一点，看回第三章的第21节，我们会见到最后的一个部分讲了的一个时间。第三章的第21节的最后一句是说，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是英文的圣经翻译或者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其实这一句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个才是第四章第一节的一个的开头。所以给了我们一个时间来去想，就是当先知撒母耳在不断来宣讲上帝信息的时候，上帝藉着撒母耳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了仗。这样来去看的话，我们会发觉这段经文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撒母耳的名，耶和华的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其实撒母耳几时先要再一次来讲说话，是要等到第七章的第三节先讲嘢嘅。换言之来到去讲，就是整个第四章到第六章关于约柜的这个故事，撒母耳都冇份嘅。其实是不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先知撒母耳一直在传讲上帝的信息呢？我想不是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即是和合本的第三章21节的最后，是讲到撒母耳的话是传遍以色列，即是说所有的人都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先知，是上帝差派的先知，藉着他讲说话的。那这件事就让我们来到去想，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我想以色列人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寻求上帝的心意。他们甚至可能是说跟非利士人打这一场仗都是他们自把自为自己做的一个决定。如果我们再来到去拖长一点来到去看整个旧约的历史的话，我们会知道非利士人其实压迫了以色列人很久了。非利士人的出现，如果最明顯的話，是《士師記》的第13章。《士師記》的第13章是講到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上帝將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上，壓迫了他們40年。《士師記》第13章興起的是一個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先知，是參孫。但是參孫失敗了，他沒有辦法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如果反過來看的話，這一段時間正正就是非利士人壓迫緊以色列人的一段時間。他們甚至非利士人拿了他們的土地，以色列人可能要將他們得到的東西全部給了非利士人，他們過那些很不開心的生活，就是可以這樣說。就是這樣困難危苦 戰爭的時段，其實很明顯的，即我們都想自己找一條出路的嘛。那以色列人都很明顯的，他們覺得可能我有這個能力來去打這一場仗，可能我會打得贏非利士人，如果我要等上帝來去做事，都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者是參孫又不行，撒母耳又好像又好像沒有跟我們說話，那我當然要找我自己的方法來解決。我想這個就是他們失敗的第一個原因，他們做了一些上帝沒有允許的事，他們甚至沒有想來尋求上帝的心意。我們怎樣來看他們沒有尋求上帝的心意呢？是第四章的第三節，以色列的長老他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說話，他們輸了場仗之後，以色列的長老就說，為什麼上帝令到我們將我們交在敵人的手裡面呢？就這樣聽下來，一個很正確的一個說話，就是他們知道是上帝令他們失敗的嘛。但是有趣的是，這個問題從來都沒有任何的答案的。他們一說完為什麼上帝要將我們交在非利士人的手裡面之後，一句就說，不如我們將個約櫃帶過來，帶到我們中間，讓上帝在我們中間，哦，這樣我們就可以贏了。你見不見以色列人他們完全沒有想過等候上帝，完全沒有想過想聽上帝解釋為什麼他們衰了。他們去到衰了的這個瞬間，他們依然是想用自己的方法，覺得他們可以帶來約櫃解決他們眼前的危機。以色列人的失敗是源自於他們沒有尋求上帝的心意。這個是他們，我想是第一場失敗，第一個戰爭當中我們很明顯見到的一件事。但是更加有趣的是第二場戰爭裡面為什麼他們失敗呢？當然我覺得第二場戰爭他們失敗的原因同樣是因為他們沒有尋求上帝的心意，即是他們第一次失敗的原因都未解決就已經去了打第二場的戰爭。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聖經不用描述兩次不同的戰爭，第二場的戰爭或者第二次的失敗，我想是告訴我們以色列人一些更加深的一個問題。我們首先來到去看第四章的第四節，當以色列的長老跟他們說話，我們不如將個約櫃由示羅帶過來啦，我們看到人的反應是什麼？示羅是一個什麼地方？首先想一下，示羅如果想得起約書亞記講過的內容的話，約書亞記裡面講的示羅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無論他們住在哪裡，每年都要回去示羅來去敬拜。那上帝的約櫃留在示羅，就代表這個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同在。看回近一點撒母耳記，示羅是誰住的呢？是當時的大祭司以利和他的兒子，同樣即是祭司啦，居住的一個地方。當以色列的長老提議就說，不如將這個約櫃由示羅抬到他們中間的時候，其實描述很有趣的。第四節，於是百姓打發人到示羅，從那裡將坐在二基路柏上萬軍之耶和華的約櫃抬來，以利的兩個兒子何芬尼、菲尼哈與神的約櫃同來。就這樣看這段經文很順暢的，你們見不見？沒有任何的阻滯的，祭司都沒有覺得任何問題，祭司這個應該是以色列人這個宗教的首領都覺得沒有任何問題，將人將個約櫃可以帶過來。那百姓怎樣？很熱心，他們一起上了去示羅，然後將個約櫃帶回來，還帶多了兩個祭司回來。如果這樣想的話，他們應該是人強馬壯，應該會贏得很厲害的嘛，是吧？但是事實就不同。我想我們很多時候，去到第五節，耶和華的約櫃來到去營中，以色列人就大聲歡呼，地變震動。我想直接就算去到這一節的經文，我們都會覺得以色列人他們很興奮，他們覺得他們自己贏硬，他們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这段经文会想的是，究竟以色列人将约柜当了是什么呢？他们会不会将约柜当了是神这样来到去拜，当一个偶像来到拜呢？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有的一个猜测嘛。但如果我们看回其实古近东的一些文化，他们一些宗教，或者是他们对于一些神明的理解的话，我们会见到其实他们未必真的当了约柜是一个神这样来到去拜的。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神或者是偶像神明那些 icon 其实很多时候是以人的形象出现，即如果我们想埃及的王，即埃及的法老，其实就是讲神的一些化身，是不是？或者是在看巴比伦的一些神明那时候，他们都会以人的形象来出现的。或者第二个出现的形象是以动物的形象，那我们最熟悉的是金牛犊，其实是说用一只牛来代表上帝的形象，即是他都觉得上帝是一些有形的形态的东西，或者是更加甚至是一些半人半动物，即是一个加在一起的一个混合体这样。从来啊都没有一个是当一个柜，即是一个有盒的东西是当神的。如果是按照以色列人的理解的话，约柜其实是什么呢？约柜这节经文是说以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嘛。以基路伯大概代表的是就是那个上帝的宝座。那个约柜是即是个基路伯是个约柜上面，那个约柜是什么呢？是个脚凳，晾脚的地方来的，其实对于以色列人的理解来到去讲。当然即是约柜这件事跟上帝的同在是息息相关的，但我觉得他们不是当了约柜是个神这样来到去拜，他们陷入了的是另外一个陷阱。他们陷入了的陷阱是觉得，如果我将上帝的约柜代表上帝的那个同在的那样东西带了过来的时候，上帝一定要来到去参与是我们这一场的战争当中。明白吗？他们不是当了约柜是一个神这样拜求，那个约柜来到去带领他们赢了这个战争。很不同的东西。他们是觉得，如果我们将个约柜摆在我们中间，上帝没办法跟我们拒绝，上帝没办法 say no。即是怎样？他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约柜来到去控制上帝，来到我不可以说说服的，来到跟上帝说，那个约柜在这里，难道你眼睁睁看着你班人死吗？是不是？即是他们是这样，我觉得他们更加像是这样的心态。他们觉得当他们将上帝带入来的时候，他们解决了他们上一次失败的问题。上一次失败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耶和华将我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帮我们打低非利士人呢？哦，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带约柜出街。你知道即以前约书亚的年代，摩西的年代，即以色列人一定带着约柜出街跟他们一起打仗，打就赢了嘛。那今次如果我们同样带了这个约柜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未一定会赢。更加同样一个问题是，当时的人怎样来看战争？当时的人看战争不单只是说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些交战，看看哪个的军队更加强盛，哪个更加劲的武器。当时来到去的战争更加是两个国家的神明来到去互相打斗的一个的场景。斗下非利士人的神劲一点，还是以色列人的神劲一点？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很明显的，如果我将上帝参与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或者说上帝被迫跟我们在一起打这场仗的时候，上帝啊，你不可能不用这个机会来去证明给人看你几劲的嘛，你怎有可能会输啊？非利士人同样都是这样想的。 当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大声呼喊的声音的时候，第七节讲到，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从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他们讲了两次我们有祸了，即是我们死定了。他们认不认识上帝？他们认识，从前是旷野当中用这些的灾殃击打以色列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你想想埃及人这么厉害，他的神这么厉害，哇，以色列的神都可以打低他们，我们就输硬。如果我们是当时的读者来到去想，读到这一节第一次听看这个故事的人，我们都没可能预测到以色列人会输的。你想想，以色列人觉得自己会赢，他的敌人都觉得自己会赢，又有上帝的同在和他们在一起，有三个必胜的条件他们都有齐了，以色列人怎么会输呢？但是上帝却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在第十节上帝告诉我们，他不会受人的控制，他甚至愿意自己输。第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国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三万和四千，即是讲紧一个输得仲劲啦。第十一节是最好似最羞辱的一节，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仔，大祭司的两个仔，同样即是祭司啦，何芬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如果看回这一章的最后的话，我们会见到其实当以利听到他两个仔被人杀了，以利约柜被人掳走了，他自己最后都死了，悲痛到最后以利的一个他的心抱的，即是以利的孙，即是的名字就是叫做神的荣耀走了嘛。这个是人看下来的角度，上帝的荣耀来到去被人掳走了，但上帝愿意让他的荣耀暂时的好像被人打低了，被人掳去了，更甚于他愿意被以色列人来到去操控。我想以色列人这里犯下最大的罪是他们想操控上帝，他们想逼，我想用逼迫这个字，逼迫上帝去做一些以色列人想上帝做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以色列人这样想其实合不合理呢？其实如果我们同样的想法，我们都觉得可能 OK 合理的。你想想当约书亚的年代那阵时，以色列人带了约柜出去，打赢了耶利哥，打赢了整个迦南地，摩西同样带着约柜打低了很多人，究竟以色列人的心里面想着什么呢？在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再一次来到去看一看这个经文，我们数一数，数一数外面的这个里面的某些字眼。我们刚才提到第四章到第六章中间的主角是约柜嘛。其实约柜这个字呢，是英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就表现到希伯来圣经的希伯来文的一些字眼的。英文呢它就叫做 Ark of the Covenant， 就是说是约，这个盟约的柜，就是约和柜是两个不同的字，是吧？咁中文圣经咧，我哋就成日都叫做去将佢翻译成为约柜、约柜、约柜。但英文咧就会将呢一个嘅翻译分成约柜同埋柜呢个字嘅。点解我要同大家解释咁多呢？就因为我同大家数咗下一个数字啦，喺成个撒母耳记上下咧，就约柜呢一样嘢啦，我哋讲咗呢样嘢，呢样嘢咧就出现咗61次啦，大概啦，我估系61次啦。咁个61次中间，只有5次约柜系被称为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盟约嘅柜，其余嗰56次都系叫做柜嘅啫 ，The Ark。 咁嗱，數完之後，大家都要問點解數啦，係咪？最特別嘅係嗰五次出現約櫃嘅嗰五節嘅五段嘅經文，有四次都係出現喺撒母耳記上第四章嘅，只有一次出現喺撒母耳記下嘅第十六章。如果睇和合本聖經一啲比較舊嘅一啲翻譯咧，我哋會見到約櫃有時佢嘅約咧下面係會有三個點嘅，即係如果有啲好紙版嘅和合本聖經啦，佢嗰三點就係代表個約呢個字係原文冇嘅，但係為咗翻譯而加上去嘅嘢。其實我講咗咁多，想證明嘅係咩咧？我想證明嘅係以撒母耳記上第四章呢一段嘅時間，以色列人捉住嘅係咩咧？以色列人好捉住嘅係佢哋同上帝之間盟約嘅嗰個關係嘅。佢哋好清楚知道呢一個嘅約櫃係代表咗佢哋同上帝之間所立嘅約啊。佢同上帝之間立嘅約係咩啊？上帝會保護佢哋啊嘛。上帝會幫他們打仗，上帝會幫他們拿到迦南地，上帝會實現亞伯拉罕的那個約，讓他們成為一個大國嘛。反過來想想，其實以色列人這一排很乖的，在很多經文裡面我們看到以色列人是忘記上帝的約嘛，他們不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因此犯罪嘛。但是在這一段的時間，却是以色列人记住上帝那个的约，记住上帝昔日的作为，记住上帝几劲的一个时刻。但是同样正正就是这个的时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滥用了他们这个的身份，他们当了这个约是一个交易，他们当了个约就是如果我做某啲嘢，我令到你个约柜系安然无事嘅时候，神你就一定要帮我哋打胜仗啦。如果我哋带咗你出街嘅话，你点会令我哋失望呢？佢哋最大嘅失败系咩啊？以色列人系觉得，正正就是上帝去昔日嘅拯救，去昔日嘅救恩，去昔日嘅祝福。以至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知道上帝怎样来到去行事，他们可以知道上帝会怎样为他们来到去工作。这件事其实 很不 make sense 的，其实这件事。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真的这个时间拜一个偶像的话，我觉得他们不是拜着约柜，而是他们敬拜着他们列祖的那些属灵的经历。他们觉得就是正正就是因为上帝以前这样来到去做事，我知道他将来同样都会来到去这样来到去祝福我们啊。上帝昔日怎样打低耶利哥的城墙，打赢了这么多好像打不赢的迦南的这么多个民族，上帝一次一次将我们由一些异族拯救出来，兴起了这么多不同的事师拯救我们出来。没可能，完全没可能的，他现在见到我们被非利士人打，他不来到去救我们。就是以色列人这些属灵的经验，这些属灵的经历，他们觉得和上帝之间自以为的一个关系成为了他们的网络，令到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完全拆透摸透上帝的心意。我想这段的经文令到我很想起的是摩西的例子，是民数记的第二十章，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向摩西来到去，即是上帝求话要喝水，是不是？摩西就做了他成世人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敲了个石头两下嘛。但敲石头的两下呢，我看了一看前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其实上帝很明显很直接地来到说，你吩咐那石头出水啦，不需要敲的嘛。摩西我想当时即是被以色列人激得很厉害，即是觉得人走开啦，我就怎样啦。但同样是我想是他的心态，就是觉得 喂，明明是出埃及记头嗰阵时，啱啱出嚟嗰阵时，你叫我敲石头嘅，我咪用翻同样嘅方法咪搞掂咯，系咪？你讲啲咩啊？我听唔到啊，我记得嘅，我记得你系敲石头嘅，今次咪同上次一样咯，系咪？摩西陷入咗，同样都陷入咗咁样嘅场景当中啦。我哋今日我哋系直接跳咗去一个 conclusion， 揾咗一个答案。是觉得可行的，没问题，是吧？我想当我是准备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经常都问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都很多时候陷入了一个是自以为我了解上帝，知道上帝怎样做事的一个危机陷阱又好。即係知做基督徒做耐咗，咁你有時想尋求上帝嘅心意，你都揾咗一個嘅步伐噶嘛，你都有一啲固定嘅步驟噶嘛。即係上個月咧，我就喺度揀緊咧 A 定 B 啦，兩條唔同嘅嘢嘅時候咧，我就諗緊啊，我點樣嚟到去揀咧？我上一次揀咧，我點樣揀啱嘅咧？咁你知做一個好嘅基督徒，咁永遠要祈嗰個禱噶啦，就係話上帝啊，無論你將我帶去邊咧，我都會聽你話噶啦，係咪？你想點咧，就願你嘅心意成就啦。即係個個都識祈呢個咁樣去禱噶啦。但係祈完禱之後，就要諗下啊，究竟啊上帝，你想我點樣明解你嘅心意咧？之前咧，我成功嘅案例咧，我就問一條咁樣嘅問題啊，邊樣嘢更加能夠榮耀上帝你自己嘅名咧？好聖潔係咪？怎样来到去荣耀上帝自己的名，但是啊好虚无缥缈的这件事。那我就想了一些更加实际的东西，啊哪样东西可以更加彰显到神你是厉害的呢？跟着我说A 同 B 两样都差不多啊。跟着大家都知道，就是听班牧师讲到听多了，就会知道怎样来到去找荣耀，怎样来到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就是求苦难嘛。所以我就问了，哪条路更加多苦难呢？更加多彰显上帝的恩典啊荣耀呢？跟着数数下差不多啊，都是这么苦难的了，怎么都是没什么分别啫，是不是？跟着我当我在这里来到寻求的时候，我跟隔壁的朋友说，跟着他说，我觉得呢上帝不是想你这样想的咯。其实去到那一刻呢，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上帝不是想我这样想，但是呢我真的不知道怎样继续来到去求问，怎样来到去寻求。好像过往的经历都不是很 work 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我没办法依赖一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我现在可以怎么做。那大家就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放弃了，不问了。那放弃了不问之后呢，就即係好快去到個結局啦，就係、是、無啦啦咧揸揸下車嗰陣時咧，就突然之間就決定同上帝祈禱話：我唔諗啦，你想講咩就講咩啦。咁點知嗰下咧，上帝即係話咗俾我聽嘅。咁上帝俾我嘅答案其實唔係一個新嘅答案，而係佢一路以嚟啟示嘅一個答案，而係我哋太過專注於我自己，太過專注於當刻嘅問題。或者是以前的一些 pattern， 以至于我完全听不到，完全看不到上帝想我看到的东西。我想做基督徒这么久，都不是很久，做基督徒这样。做了基督徒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有一些好的属灵的经历，有一些好的属灵的经验，知道跟上帝同行的时候是怎样的。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奏，但会不会有时我们将这些节奏反而成为了我们自己的网络，以至于我们觉得其实上帝都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做事啊，其实上帝都是会这样来行事，不如就按照上次这样就会成功咯。如果不是的话，这么多公司为什么要 trial and error 呢？就要确保上一次的成功，今次都可以 repeat 嘛。但我想这一段经文正正提醒我们的是，这个这样的记得 有時未必是好事的。我想聖經用了很多的篇幅來到去講話以色列人要怎樣來到去記住他和上帝之間的關係，是新約都講到怎樣我們作為基督徒記住和上帝之間的關係，記得上帝的恩典，記得上帝的拯救。但是這一段經文提醒我們的是，我們記得這麼多的東西的時候，我們怎樣來到去用這些的經驗來到去這樣的經歷。我们是用了这些这样的经验，这样属灵的经历，甚至是一些这样属灵的知识增长，来到去操控上帝，来到去给一个预定的答案上帝来到去行事，还是我们透过这些的经历再一次来到去提醒我们什么叫做上帝的子民，我们怎样做好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呢？我想这些记忆对于我们的信仰的旅程是很重要的，上帝的祝福对于我们的生命都是很重要，让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但是上帝的这些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的看见，这些的知识，是让我们更加来到去觉得 We get everythingWe know everything， 我们知道所有东西，定是正正是这些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其实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每一次都是要等候上帝来到彰显他自己的心意，我们每一次都要来到去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聆听他的心意呢？我想回到今天的讲题，当上帝不如你预期，其实这个是一个伪命题来的，即是这件事根本都不存在的，上帝怎会按照我们预期当中的方法来到去行事呢？如果上帝真的按照预期的方法来到行事的话，那可能我们才是那个上帝咯。上帝不如我们预期，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种种的经历，也都不是因为上帝是过往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能够预期知道估到上帝怎样来到去做事，更加是因为这些的经历，这些的启示，这些跟上帝同行的经历，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长存这个谦卑的心来到去聆听上帝他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就算觉得我们自己知道可以怎样做的时候，都愿意回到上帝的身边来到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到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感谢你，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断能够见到上帝你自己那份的恩典，那份的祝福，那份的保守。但我们同样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有时我们都可能很不自然地觉得我们知道怎样来到去做，有时我们都可能觉得我们自己知道上帝你自己的心意是怎样。求神你亲自的来到去再一次来到谦卑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能够更加看得清楚，我们本身已经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唯有聆听上帝你不同的启示，上帝你自己彰显你的心意，我们才可以来到去成就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